十诫系列讲到26。第十诫8。出埃及记第20章17节。韦保罗牧师2018年8月26日。翻译甘小春2026年2月2日。今天早晨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出埃及记20章17节，这是第十条诫命。正如我所说的，我们会先做一个简要回顾，然后稍微谈一谈这条诫命的内容，下周我们将完成这一部分。现在让我们聆听神的话语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这是神话语的宣读。让我们一同祷告天上的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看见自己在这条诫命上的违犯。父啊，我们祈求你借着你的圣灵，使我们能够省察自己里面那些有害的道路，使我们愿意行走在光明中，行走在公义里。我们也祈求，当我们查考你的诫命时，常常被提醒，只有一位是真正守约的，只有一位是真正公义的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因此，父啊，我们祈求我们永远不要脱离福音来读你的律法，乃是要在福音的光中来读，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中来读，我们与神和好的全部需要已经完全由耶稣成就了。如此，你的律法对我们而言就不再是重担，而是喜乐与甘甜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现在做一个简要回顾。我们上周所谈到的并不单单是针对这条诫命，而是关乎所有诫命的一个危险，那就是我们开始以为自己在遵守诫命这件事上做得还不错。我们提到那个乌鬼离开人的故事，那人的心被打扫干净，却是空的。正因为空着，那乌鬼就带着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回来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基督信仰并不仅仅是把自己整理好，不只是把生命中那些有害的东西清理掉。我们的房子必须被充满，而它是借着基督的宝血，借着恩典，借着信心，借着呼求主的名而被神所充满的。那是一个已经被充满的房子，是一个邪灵无处可坐的地方，因为神的灵住在那里。所以我要一再地说，我们必须认识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如果我们读圣经却没有意识到圣经向我们呈现的是福音，是耶稣来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，那么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件愚昧的事，我们并没有真正读懂圣经，我们读了却错过了它。因此我们应当带着福音的心来研读神的律法。我们也谈到贪恋这个词本身的含义，在新约中与之对应的词是情欲，意思是把一种不正当的欲望牢牢地定睛在某个对象上，这本质上是一种思想上的罪，你看见了就想要它。我们也指出，想要某些东西本身并不总是错误的，有些事物是我们应当渴望的，是合宜的，但这里所说的是一种过度的邪恶的欲望。我们简要回顾了圣经中的历史，从亚当和夏娃谈起。很显然，我们看到的两大罪根就是骄傲和情欲，也就是贪恋。对神话语的怀疑与看见那国子悦人眼目、令人喜爱是同时发生的。仇敌必须先让人去看，让人去想，你会想要它，你会喜欢它。我们也谈到了亚哈王的故事。他贪恋那块葡萄园，心中忧闷烦躁，回到宫中闷闷不乐地躺着。这种贪恋把他和他的妻子推向了一连串不敬虔的行为，最终招致了审判。有人提醒我，其实我漏掉了一个最明显的贪恋例子，那就是大卫和拔示巴。大卫站在屋顶上看见了拔示巴，这几乎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娱乐消遣。他在那里观看，他是王，于是他说把他带来。事实上， 如果你仔细读那段经文，会发现当时在征战，而他本该在战场，却没有去。他有了闲散的手，也有了可以满足私欲的条件。这不仅把他引向了谎言和谋杀，也把整个国家拖入了极大的混乱与痛苦之中。以色列国衰败的开端，正是从大卫没有站在他该站的位置上开始的，从他的观看、贪恋和情欲开始的。我们还谈到，正是这条诫命使使徒保罗俯伏在地。当他读到神的律法说不可贪恋时，他认识到自己在属灵上是死的。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以及整本圣经中多次称自己为罪魁，为罪人。但他也有一件正面的提到自己的事情，我们一会儿会读到，那就是他学会了在一切事上知足。这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正是那使他俯伏的罪贪恋，反而成为他信主之后刻意对付、刻意不再让其辖制自己的地方。否则他怎么可能说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样的话呢？你必须在神的手中拥有极深的知足，才能做出这样的宣告。我不认为这只是夸张的修辞。我相信使徒保罗确实在神的恩典和管教中被带到了这样一个地步，使这件事真正占据了他的内心。正是这罪显明了他是一个罪人。贪恋的破坏性极大，他在所有其他罪之前出现。贪恋是其他罪的起点，是对神本身、对神应当如何被敬拜、对神的名应当如何被尊崇的一种不满足。这种不满足把我们推向了其他各样的罪。我们也谈到，正如刚才所提到的，走向贪恋的道路往往源于不知足。我们不满足于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划定的界限，于是就开始贪恋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至十二节中这样写道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所说的话。他不是超人，也不是神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意味着这样的生命状态对我们而言也是可以追求、可以达到的。接着他又说到十三节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提醒我们，使徒保罗所达到的任何成圣程度都是借着基督，出于神的恩典。既然缺乏知足是这条诫命的主要绊脚石，我也必须说，这是我特别希望你们这些我所爱的人能够拥有的一件事，那就是知足。人生中还有什么比真正知足更美好的境地呢？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目标和追求，也不意味着我们不追求卓越。我们已经谈过，这不是知足的意思。知足的意思是，在此时此刻，在我所处的位置上，我承认神已经为我划定了界限，而我愿意安然居于其中。这样的生命会更有喜乐，也更让人愿意亲近。没有什么比和一个知足的人在一起更美好的了。这样的人不被不安全感驱动，不被不敬虔的情欲和欲望牵引，只是能够安静地坐在那里享受当下。我为我们所有人祷告，愿我们都能如此。既然不知足似乎是这条诫命最主要的问题，那么我们该如何追求知足呢？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写下了一个词列，后来又在旁边加上括号，写上至少是追求知足。我想用一位17世纪清教徒托马斯·文森特在其家庭教导手册中的内容来结束对这条诫命的教导。没有必要重新发明轮子，这里有非常宝贵的材料。 我当然也有自己的理解，但这些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，是历世历代的人如何面对不知足并学习追求知足的总结。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清教徒所列出的几项内容，他认为这是我们在追求知足时可以采取的步骤。第一点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起点，就是追求真实的敬虔，因为真正的知足只与敬虔相伴而来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中写道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我的朋友们，这件事没有廉价轻松的捷径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来到这里是以为你的生命会经历一种神奇的转变，那种一瞬间的改变，神能不能这样做？神当然能。也许你身上有某种捆绑，也许你有某个长期的坏习惯，也许你被某样东西挟制了多年。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信主之后，所有对那可怕事物的欲望立刻就完全消失？有可能。但我要说实话，这样的见证常常会让我有点紧张。我不是说那不可能发生，我也不是不相信他们的见证。我只是说，根据我所知道的，那通常并不是事情发生的方式。你最好预备好要打一场仗。圣经称之为征战。有时候它称之为行走，有时候称之为战争，但无论如何，敬虔不是一件轻易就能得着的事情。什么是敬虔？敬虔不就是发自内心诚恳认真的努力遵行神的诫命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诫命是智慧的，是良善的吗？我们需要认识到神的诫命本身就是美善的。我知道这听起来也许没有人们所描绘的敬虔那么浪漫。我们常常谈论效法耶稣，有人会说，你可以留着你的诫命吧，我只要效法耶稣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，我听过太多次了。我并不是要刻薄或居高临下，但我通常会接着问一句，你在效法耶稣的哪一点？当他们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时，几乎总是提到他的顺服。那么，他顺服的是谁？顺服的是什么？是神的诫命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是的，我们要像耶稣，是的，我们要在他的征战方式、他的行为和生活样式上效法他。但耶稣是一位守律法的人，而这正是我们在非常实际的层面上所要效法的。我们不仅要信靠耶稣为我们的救主，也要信靠他为我们的主。也许你没有意识到，现在有一种教导认为，人可以接受耶稣做救主，却不必接受他做主。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明显、更彻底的不合圣经，也更自相矛盾的说法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只有两个主人，不是神，就是魔鬼，就这两种可能。你怎么能说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但魔鬼是我的主呢？你在圣经的任何地方看到过类似的教导吗？完全没有。同样的，说主啊，我信靠你拯救我，却不信靠你引导我，这也是极其不一致的。你真的会把你永恒的灵魂交托给一位你并不信任其智慧的人吗？我并不是说我们能完美的跟随他。我只是说，我们至少应当清楚谁是我们的主人，谁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要信靠我们的救主，也要跟随我们的主人。因此，追求敬虔适用于每一条诫命，适用于我们已经讲过的所有诫命，也适用于这些诫命的延伸和应用。朋友们，一个充满罪的生命是滋生不满足的温床。如果你的生命充满了罪，却不寻求悔改，也不愿意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那么你的心早已被耕耘成一块适合不满足生长的土地。而不满足会引向贪恋，贪恋又走在所有其他罪之前，并带来随之而来的毁灭。也许我们必须承认， 在今生我们永远达不到完全。但如果我们连什么是对的都无法确认，甚至无法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，那么我们连自己是否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都不知道。说我永远到不了终点是一回事，说我甚至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则是另一回事。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引用一位橄榄球教练的话，但我确实认为文斯·隆巴迪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，完美是无法达到的，但如果我们追求完美就能抓住卓越。使徒保罗在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四章九至十节中也以类似的方式表达过，论到弟兄们相爱，不用人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。我要强调的是最后那一句，要更加勉励。我不知道你们过去在基督信仰上受过怎样的教导，但如果有人教导你认为基督信仰的全部目标只是追求卓越，那你是被错误的教导了。不是我们的卓越使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，但我们确实应当追求卓越。我们对待信仰的态度应当像我们对待生命中其他重要事情一样，带着一种愿意精益求精的心智。这是第一点，敬虔是我们必须追求的。第二点是要在心里完全确信，认真而有理解的注视神护理中那智慧而良善的手，认识到神如何安排我们的一切，也包括他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患难。这里安排这个词并不是说神把我们丢弃，而是就是语言中管理对待的意思，是指他如何在智慧中带领我们。这一点恐怕是很多人都会感到困难的，尤其是当他涉及到加在我们身上的患难时。我们所处的文化常常是这样理解的，好事来自神，坏事来自魔鬼。这种说法部分是对的，但并不完全。我常常喜欢问这样一个陷阱式的问题，约伯身上发生的那些事究竟是谁做的？是示巴人和加勒底人，是他们来抢夺、杀害、毁坏，也是魔鬼，是他在背后推动。但当约伯自己评估所发生的一切时，他把谁视为第一因、主要原因呢？是神。约伯并没有混淆这一点，他清楚地知道，正如路德所说的，魔鬼也是神的魔鬼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生命中的患难是神按着他神圣的智慧带进我们生命中的。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他在别处也说过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圣经并不是只有零星几节经文在教导这一点，而是反复强调，一切都来自神的手。诗篇119章75节说，耶和华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。你使我受苦，是以诚实待我。这里使我受苦的意思，是使人被压下，被压弯，仿佛肩上承受着重担，几乎承受不起。这是神的手重重地按在我们身上，通常借着一些我们不喜欢的生命事件来实现。我们都知道这种经历，但我们往往不愿意把这样的患难归给神，也许是因为我们更愿意把神想象成一位慈祥的祖父，而这些可怕的事情似乎不可能出自他的手。朋友们，我们需要回到圣经。当我们读到饥荒、瘟疫这些事情时，仔细查看经文，神说，我要降下饥荒，我要降下瘟疫。而我们却想，我可不希望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教会周报上，因为我不想让人把神看成是带来这些事的那一位。我只想让他在事情发生之后出来收拾残局。但这种理解不仅不合圣经，我也不认为它能带来任何安慰。 如果我们的神只是站在一旁，袖手旁观，不参与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，那样的神到底有什么安慰可言？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把魔鬼称为这世界的神。你听过这句话吧？我无法告诉你有多少基督徒把这句话理解成魔鬼真的像神一样掌权，真的在掌控一切。但我要告诉你，魔鬼并不是某种神性存在。无论是我、你、一个文化，甚至整个世界，把某样东西当作神，并不会真的使它成为神。如果我把一个灯泡当作我的神，这并不会让灯泡变成神，只会说明我疯了。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正充满了这样疯狂的人。我想告诉你，若不承认神的手，即便是在我们最痛苦、最严峻的时刻，我们永远无法朝着知足的方向前进。我们也许会选择回避，说我不想去想这些，但那不是通往知足的道路。希伯来书12章11节说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神父亲般的管教会一直持续到我们断气的那一刻。我的父亲是管教是有限的，我不是无所不在，也不是全能的，我不掌管死亡、阴间和坟墓的钥匙，但我们天上的父掌管这一切。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也许会让你们感到有些不舒服。我的一位老室友今天也在这里，你可能还记得这个故事。我们曾经有一位教授，约瑟夫·马斯特帕洛博士，大概是我本科阶段最聪明的一位教授。他曾是国家地理的研究人员，是个非常奇特却极其出色的人。他曾经在跑马拉松时，体内放置了一个直肠温度计，只是为了研究自己的身体状况。我这样说，是想让你们明白这是怎样的一个人。这段故事大概需要六分钟才能讲完，而这还不是让你们感到不适的部分。他有孩子，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一次他们在沙漠里，他想让孩子们学习脱水的危险，所以他实际上让孩子们迷路。他们还小，他故意让他们在沙漠里迷路。他自己知道孩子们在哪里，但孩子们还小，我忘记具体几岁，但他们迷路了。他的目的是让孩子们在沙漠中经历脱水的痛苦，从而学到一个深刻的教训，然后他会去救他们，这是一个他们不会轻易忘记的经历。我猜如果他们在这里，他们会说，我记得那件事，你怎么可能忘记呢？于是我们会想，这是不是有点接近虐待了？我不是来评判他，我是说他在现场，他在看护，确保没有真正的危险发生。我的重点是，神拥有父亲般的爱、全能和智慧，能够从我们出生到死亡全程掌管。如果一个人说，我打算给你注射毒药让你死去，好教你一课，那我们必须把这个人关进监狱，因为他没有掌控生死的能力，也无法真正施行拯救。但神没有这些限制。所以当神说，看啊，我定了你的生辰，也定了你死亡的日子，他是在他的实验室中操作，拥有完全的权柄和能力。让我告诉你另一点，神设立这些管教是有目的的，这些不是惩罚性的，不是像圣经所说针对不信者的惩罚。神最终的目标是让我们完全依靠基督，在他里面找到平安的义果。当你我有一天躺在床上一无所有，仅仅有人试图让我们舒服时，神并没有离开，他从未缺席，他预定了我们的经历，甚至我们的苦难，都是为了让我们将目光始终停留在他身上。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目标，他追求这一点坚定不移，而我们常常会疲倦，说够了， 而他说，我还没完成，当我完成你时，我们就要在一起了。第三点是，我们要信靠神的应许，相信他使一切事物，包括我们遭遇的最坏事，都能协同作用，为我们的益处工作。朋友们，你可以看到这两者是相连的，我们生命中没有一件事不是神为了我们终极益处而安排的，毫无例外。我们都熟悉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为善于爱神的人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最爱经文，对吧？但我们常常把这节经文理解为某一天会有好的事情发生。今天很糟糕，但我相信将来会好。但凭经验观察，这对很多人并非如此，生活可能先好转，随后又更糟，至少从人的观察来看，并不是线性向好的发展。这节经文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就拥有应许。此刻，不管你今天经历怎样，不管你的消息是好是坏，这应许对你我都是当下真实的。不是某个未来要发生的事，而是此刻天上的丰富已经属于我们。我们的主掌管事件的进程，让我们能够开始窥见这一真理。无疑，对于呼求主名的人，未来有荣耀，但我们需要开始明白，对于神的儿女，我祈祷你们都是，当下就是神的恩赐，不是遥远的未来，而是现在。第四点，谦卑并深刻意识到我们不配神手所赐。我们必须记住自己应得什么。一位伟大的改革宗神学家曾说，你无法真正理解自己罪的深度。我们往往会带着微妙的应得感，认为如果事情出错，我理应不该承受。这在某些暂时的情况下或许成立，例如有人被冤枉入狱，他们不应受刑，我们理解这个。但我们必须回头从属灵角度看，认识到即便再次要因果上你是无辜的，当你身处灵域时，也应当认知神的手在其中，而你应得的甚至比监狱更严重。我并不是说我们要整天低着头自怨自艾，或者像乌云压顶般沉浸自我批判中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指的是我们要诚实而深刻地理解神的圣洁，以及我们从他手中应得的惩罚。只有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，才能体会从他手中所领受的一切是何等珍贵。创世纪32章10节，雅各说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在如但以理书9章8节的主啊，我们和我们的君王、首领、列祖因得罪了你，就都脸上蒙羞。圣经非常清楚地强调人类的堕落和罪性。改革宗圈子里也强调全然败坏，认识我们是彻底绝望的罪人。我听过一些人说，我不想去一个每周都告诉我有罪的教会。我理解这种感受，但如果只是被告知自己有罪而没有福音，那就像去医院，只告诉你患了癌症，却叫你回家看电视，直到死亡。这是无助的。但如果医生告诉你病因并且有治疗方案，你才会寻求医治。同样，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的罪，才能真正接受救恩。这让我很欣慰，因为我早已明白，每天早上我并不需要担心如何讨神喜悦，也不需要追求神的认可。我的肉体、思想、判断和行为都无法达成完美，这是徒劳的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该全心爱神、爱邻居，正如耶稣所教导的。我只是说，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建立在必须通过成功才能获得认可，那我们永远无法满足。承认全然败坏，意识到自己在救赎桌上唯一能献上的就是罪，这本身是一种净化，也是极大的喜乐与知足之源。朋友们，当我们明白神本不欠我们任何东西，只赐下怜悯时，我们就会减少贪恋。第五点， 通过关注比自己更高尚的人，他们在世界上曾经历更低劣、更受苦的处境。圣经教导我们，救主无固定居所。希伯来书说，那些世人不配的人。我一直觉得这是非常惊人的陈述，不是耶稣，而是人。那些人无固定住所，许多贫困、受苦、受折磨。希伯来书11章35至38节提到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人在圣经中被提起，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激励和榜样。至少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给当时的读者时，是为了鼓励他们。而我们今天阅读这些人的经历，仍然得到同样的目的。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，但他们的信心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见证。他们是世人所不配的人。圣灵如此称颂一个人，这是何等美妙。经文告诉我们，所有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见证。这是该段经文的终极重点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希伯来书11章。另外一个要点是，尽管他们做了许多美好的事，他们之所以得到美好的见证，都是凭着信心。以防你不清楚，所有得救的人，从亚当起直到最后一个活着的人，都是靠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得救的，没有其他方式。即便耶稣尚未降生，神已经应许了救恩，而神的应许与成就同等确定。耶稣在创世以前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这些人的例子提醒我们，他们的人生是我们不愿经历的。我们也看到耶稣的人生是完美而圣洁的，而我们当从中认知自己与他们相比的差距，并受激励去仰望神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得到自己的自行车时非常高兴。我们不算贫穷，但家庭条件有限，衣服多数是妈妈在二手店买的。直到上大学，我的室友是田径运动员，来自牙买加和西印度群岛。一天我对他们说，我小时候很穷。室友听了大笑，你穷？我说，我爸每年大约挣四五千美元。他们互相看着笑，因为他们父亲年收入只有150美元。我说，你们不明白，我穿鞋要穿到破烂。他们说，你有鞋就不错了。我们继续聊下去，我才意识到，我其实不算真正贫穷，但小时候穷到买不起自行车。后来有人送我第一辆自行车，为什么送我呢？因为它没有轮胎，只有轮圈。但我七岁时骑着这辆自行车，心里高兴的像个小孩子。邻居们不高兴，后来他们筹钱给我买了带轮胎的自行车，我还想要香蕉座、高架座，甚至带变速器的自行车。自行车不够，我还想要汽车。我买了第一辆车，1962年的奥兹莫比尔动态88，只花了125美元。那种兴奋，那种喜悦，这是我们心里天然的不满足感。如果我们能变成那种看到没有轮胎的自行车就高兴的人，该有多美好。但我们总是不满足，总是追求更多。你可能听过一句老话，我曾因没有鞋而哭泣，直到看到一个没有脚的孩子。这句话确实有道理，它要求我们有一种成熟的心态去领会。多年前，我们曾带年轻人去墨西哥孤儿院，希望他们通过服务和帮助孤儿体会自己的福分。但这种体验往往是难以把握的。我们被宠坏了，包括我自己，正是因为缺乏知足， 而这种缺乏知足导致贪恋，贪恋引发其他罪恶，而罪恶带来毁灭。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，在奔跑属灵的赛程时，我们会疲倦灰心，但我们必须学习坚持。很多人说，我想像耶稣，但我不愿忍受他所忍受的痛苦。希伯来书说，就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耶稣的完全不是因他有罪而成无罪，而是因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这顺服在苦难中完成。我们往往不愿意被打扰，更不愿受苦，但正如希伯来书作者提醒的，耶稣经历了人类的敌意，为了让我们不至于灰心和气馁。知足从何而来？从我们开始认识自己的属灵祖先，认识神使他们成圣的严密方法，并思考神如何使我们之前的人成圣。下周我会继续讲述这个清单，但今天我要强调一点，我们不能忽视那从基督宝血中赐给我们的恩典。得神的喜悦不在于我们遵守律法或遵行诫命的成功，而在于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。希伯来书提醒我们，世界不配的人给我们榜样，我们不应把目光停留在自己的成功上，而要仰望耶稣，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是他赐给我们信心，并保守我们在信心中的平安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，深深把握那通过基督宝血赐下的伟大恩典，使我们被知足充满。当贪恋在我们心中萌芽时，帮助我们认清并抵挡。父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忠心行走，也帮助我们永不忘记，真正的平安唯有在那一位始终忠信行走的耶稣里得着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圣名，阿们。